摩登都会情，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亚玲。在今天的空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再一次来分享，到底在这样一个摩登的都会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到一份真爱，而现在的环境呢，又会对我们在这个婚姻的这条路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今天空中亚玲也很高兴能够继续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在空中和朋友们来分享。李哥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亚玲你好。
是，我想我们在今天呢要和听众朋友来谈到的一个主题啊，是我想很多人呢都是深受其害啊。怎么说呢？因为我想其实我们的环境甚至呢我们自己啊对婚姻的这件事情啊，也许都会有一个好像是觉得说有一种期待，甚至对他有一种很特别的看法，可是这些看法不见得是完全正确啊。所以我想在今天的空中是不是也可以请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谈谈，到底有哪些的事情会影响现代的人进入到婚姻当中的这个适应的问题。
好，这就是所谓的错误的动机啊，这是什么样的动机之下让我们进入婚姻当中。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对的，那么进入婚姻是健康的，是良性的。如果我们动机是错误的，那么同样的是存着会错误的期待进入婚姻当中，或者甚至于不一定是期待，可能就是根本本身的心态是错的。好，进入婚姻又发现这个事实并不是如同你所想象的，结果就会失望，而失望又是产生很大的冲突，错误的动机。那么这种错误动机常常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会建立在那些外在的条件上面。比如认识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那么一个女生呢就是追他追得很勤快这样子。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这个医学院当然可能是赚钱很多，或者可以有出国的机会。那么这个女生呢所以呢不顾一切的就是要来追求他这样的。那么刚刚好呢这位男士这个男同学他也没有察觉这样的情况，他以为这个女孩子很有爱心啊，也很谈得来，很投机，什么事情都能够顺着他这样的。可是他没有察觉到这种他里面有错误的动机，所以呢就是在同学朋友的反对之下呢反而走上结婚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结婚没几个月以后结果就发生离婚的情况了。后来这个朋友去问才察觉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女生呢是利用她有出国的机会，想跟她结婚，将来就是出国可以飞黄腾达，做一个医生的太太这样子。但是没想到这个人不但没有出国，反而在一个基金会工作，一个公益的团体里面的工作。所以这种公益团体当然就不是以盈利的赚钱为目的了，所以待遇根本就不多这样的。所以这个人就大失所望，就开始吵架啦，开始冲突啦，最后用离婚来结束这段婚姻。所以这种就是一个悲剧的收场哈。所以就是因为一种错误的动机所引起。那这是一般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一般人总是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啊就心动啊，那这个漂亮女孩子看到的是很帅气的男孩子啊就也是心动，然后不管他这个人是如何背景来历这样的都不知道。那有些人只是看他的学位高低，那有些人看他这个身世背景啊，这个老爸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啊，或者有钱的大老板啊，想在这辈子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是辈子没完的。
是
啊，这种错误的动机进入婚姻里面最后也是不堪设想。
所以我想其实如果说我们会希望人家说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或者是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可以少奋斗十年呢，如果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其实我想可能会就看到这个婚姻是非常的功利，所以还是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幸福的一个结果了。
对，那很多人这种错误的动机进入婚姻里面，其实在婚前看起来这些外在的好良好的条件似乎可以成为依靠，可是一旦进入婚姻现实的情况里面，发现这些往往成为一种冲突的地方。比如你嫁给有钱的老公，这老有钱老公可能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那么他对你并不是很忠心，他觉得是用钱把你买来的，所以同样的他也可以用钱叫你离开，或者用钱去吸引其他的女性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他所知道就是利用钱来做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对爱情觉得是可以用钱买得到的。那么所以呢这种就会产生很多的误差。
是，所以我想其实来检视我们对婚姻的动机是不是正确啊，是很重要的。到底我们是为了什么来进入到婚姻里面，不是为了找到一个长期饭票，而是是不是能够真的知道，哎，其实对方的品格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刚刚所谈到，我们是很多我们从择偶的条件当中，我们有个错误的期待，所以呢我们就进入到那种错误的动机当中啊，所以会对婚姻造成影响。我不晓得还有哪些错误的动机也是我们会容易常犯的。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最常犯的几个，就是美貌、钱财、地位，这个都是会对我们来讲可以充满致命的吸引力在里面。
嗯
啊，通常以为拥有这些呢就是幸福美满，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的，不一定是这样。我们发现很多，其实我们在辅导个案里面，很多夫妻关系冲突，并不幸福美满，并不是他们缺乏学历。很多都是高学历的高级知识、
嗯、
那也不是说缺乏钱财或者缺乏这个成就感，在社会上有地位的。这样最近我们常接触的一些个案，就是这些人都是蛮有成就的，可是呢婚姻夫妻里面充满冲突，充满这个孤独恼恨。所以呢这种外在的条件，物质的诱因呢，不应该是成为我们进入婚姻的一个动机，这是第一点。第二方面呢，就是性的吸引。性的吸引，那这也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哈。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开放，男女在一起互动的机会非常频繁，这样的啊，在这种频繁之下呢，这个很容易啊，因为这种单独的环境就造成那种激情的气氛，男欢女爱就进入那种身体的接触里面，而这个常常呢，就因为这样性的吸引就进入婚姻里面，可是对整个婚姻的蓝图并不认识，也没有计划。心里也没有预备好，所以呢进入婚姻以后呢完全没有办法适应，因为在谈恋爱和进入营造婚姻的现实里面是两个不同的阶段。那人往往因为性的吸引而进入婚姻里面，就会进入婚姻里面的那个浪漫的激情就不见了，所以就开始怀疑对方或者不满对方这样的。我们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奉子女之命啊，就进入婚姻的里面了。因为婚前的性行为产生啊未婚怀孕，那、啊、因为不得已就只进入婚姻的里面。但没想到进婚姻没几个月就开始两个大吵特吵了，吵到最后的这个女的就受不了，就把小 baby 抱回娘家去了。
嗯，
那这男的呢，看到太太把小 baby 抱回娘家了，那自己就把这个房子给自己就搬回自己的父母家去住。不单是这样子，并没有平息这种风波，反而两个人就是两家开始互相对吵了。这样本来一家对吵变成三家在吵，这样子。
是，
所以呢这个变成更不可收拾的一个场面，两个伤害不是三家人的伤害很大。所以呢这种性的吸引呢是非常的粗浅的，但是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也是最快速的。因为一般在社交场合里面，男女的认识很容易因为外表的吸引以后呢开始约会以后就有身体的接触，这种发展是非常快速的。但是心灵里面有没有契合，彼此是不是有真正的认识啊，都非常的缺乏。但是一旦这样的缘故呢进入婚姻里面以后，这两方面彼此不认识，也不知道婚姻的原则，所以就很容易用世俗的方式来对待，那造成不能够适应。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这是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很普遍的一种算是观念了。甚至我想很多的朋友就是觉得说，其实像试婚或者是说像是一般的所谓的说，我们好像是说合则在一起，不合则分开啊。就好像是觉得说，其实婚姻的一个保障就是两个人之间。所以我不想的说，像是李哥在面对说现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给予说哎，其实我们需要来去调试啊，彼此来看看对方，免得像我们会进入到婚姻当中有这种不合适或者不适应的情况。李哥，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婚姻的不合适，
嗯哼，
一方面的。
所以，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所以我先试婚，搞不好我们俩在这个婚姻当中可以看出两个人的个性是不是才真的是不合适啦，或者是说，哎，其他方向的了。
很多的商品，很多的机器都可以试用期间啊，这个不满意可以包退包换这样的。但是呢在婚姻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可以包退包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婚姻是尝试不得的，一旦尝试就进入那种身体的结合里面，那是不能够后悔的，这是你需要负起责任来。所以试婚呢基本上是不负责任的，其实后来都带来伤害的。因为设立的婚姻是不只是一个结婚是一个两个人共同的事情之外，也是一个约定，是一个神圣的一个盟约，所以呢这方面是很独特，很也是很怎么说神秘，甚至上帝所设计的人际关系当中对最独特的一种关系。所以试不得，不能够说我试试看这样子。所以在这种很多人试试看的，其实存在侥幸的心理，就是抱着好玩啊，或者一起是说就是这种不负责任的心态这样子。那所以呢应当不能够试的，如果你一旦进入婚姻的关系里面，就要负起责任。不负责任的婚姻那不是婚姻，那是一种就是玩世的一种心态，不负责任也是带来不幸福的结果。
嗯哼，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是抱着这种所谓的合则在一起，不合则离的这种态度的话，是不可能去期待有个好的婚姻啊。那我想，其实像刚刚我们听到李哥您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知道让我想到，我们在这个前几个礼拜，您家曾经就是听到这个听众朋友有空进来，就是来谈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奉子之命来成婚呢？所以我不想说，像李哥您刚提到，其实对于这一对夫妻来说，他们并没有去准备好进入到婚姻，那怎么样能够去衡量说到底他该不该进入到婚姻？如果他已经预测知道是一个不幸福的结果，还要在一起吗？
好，那这就是说当已经有发生婚前的性行为并且未婚怀孕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呢，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时候，你在性预防上面你不应该进入这种情况，在未婚上面就性行为未婚怀孕要避免这些不正当的这种关系。但是一旦因为错误或一时的这种冲动造成这样的结果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进入婚姻的里面来就是怎么样来善了这样的错误的关系。那这表示为什么要这样就进入婚姻呢？第一个就是要负起责任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两个人这个承认过去的这种进入关系婚姻的关系里面开始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当中要回转，那也可以让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透过向上帝的认罪，那么承认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那么通过上帝的赦免，经验上帝的赦免呢，除去良心上面的亏欠和罪恶感。那除去良心的亏欠和罪恶感之后呢，来支取上帝的恩典，重新在这种错误的关系里面能够透过上帝恩典来蜕变改化改造成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全新的开始。那么怎么样来这种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去开始用上帝的原则来营造他们彼此的关系。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如果没有，就是因为这样缘故呢，就好不能结婚就分手，然后再找别人结婚，那这样的关系就变成一种淫乱的关系了，那是更不幸的后果。不幸的记忆，也不幸的罪恶感，也不幸的结果。比如说这个孩子就不知道可能要给谁抚养那么如果要再结婚，那么是不是后来的人后来的配偶来抚养呢，可能造成复杂的家庭问题。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跟上帝承认这是错的接受上帝的这种指责，并且支取上帝的赦免，然后呢求上帝在这种错误的关系里面来帮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经营的方式，正面心态改正过来。那么觉得这样是一个负责任的，也是比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嗯哼，那这样会不会是说在相形之下是两个人对这件事情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如果只有一方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另外一方并没有这样的共识呢？
如果一方这样只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比较难的，就是因为对方并不可以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比较难。那当然你其实应该尊重对方的选择，你因为你也别无选择，你也不可能拿着枪威胁他来跟你一起来走这条路这样的。那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放弃这样的，但是在愿意坚持的这方面呢，他要坚持他这样的一个看法，坚持下去。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愿意坚持要离开，那么当然你尊重他，但是就你个人来讲，你就负起责任 来抚养这个孩子，并且呢继续等候神的带领这样的，而不是马上就进入婚姻找对象。
嗯哼，
甚至可能等这个原来的这个对象他回转愿意来信靠神，那我觉得这才是祝福之道。
嗯哼，是，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好像因为整个文化的开放性，的确我们所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也许会越来越多。可是我想其实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想仍然在里面的人还是很期待去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婚姻的建造。所以我想接下来是怎么样我们去能够再走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里面，我想我们在今天空中也要和您一起分享。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再请到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到底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说外在的一些的条件，或者呢是整个社会当中一个对性的开放、性的吸引会让我们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动机之外，还有哪些会影响我们对婚姻的期待呢？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the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f the beast, may be the famine of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oon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Be what she may see inside her shell.
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这个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每天进行不同的单元。在台北呢，您可以透过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而宜兰地区的朋友呢，可以透过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在空中呢一起加入在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今天呢，我们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想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希望能够去寻找一份真爱，可是却发现其实婚姻要去维持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后来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会深受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所生长的背景 像今天所谈到的，我们甚至会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动机和期待，都会让我们在整个婚姻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当中觉得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同样要请到了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相关的层面是让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婚姻的呢？
另一个错误的动机呢，就是因为迫于这个文化社会的压力啊，进入婚姻的里面。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有些到了适婚年龄哈、啊，目前的适婚年龄通常都是30岁以内，就是大概25岁到30岁。那么超过了这个年龄以后，当然有人说开始拉警报了哈、
啊，
特别是女性，那么她会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家庭的压力。那么家里可能父母就说，哎，你老大不小了，怎么现在没有对象啊？而且那个人可能是比较内向的，所以就怪他的念不着，不出去走走啊之类的事情哈、啊等等的，就会造成他的压力。另外就是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这种同伴的压力啊、嗯、你看我们同学都结婚了，只有我还是孤家寡人一个，这个会造成他的压力等等，那种是来自社会的、嗯、那如果在上班的上班族在同事当中，大部分都是已婚的，只有你是单身的话，可能大家有异样的眼光看待，或者说不定还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这样的情况啊，当事人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来自这种文化社会家庭的这种情况。那么有些人为了逃避这种压力呢，就好吧，为了避免人家指指点点啊，啊，让他觉得是自己是个怪人啊，那怎么办呢？就赶快这个是找对象结婚，就为结婚而找对象结婚。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他只要有对象就好了，不一定这个对象是谁，
合适的、
何方神圣的不管了，只要有对象就结婚。啊，这种情况呢，就会常常会造成这种适应上面的困难。
嗯哼。是
我们认识有一个姐妹女孩子，就是因为就是跟男朋友分手，那、这是一种压力，那时候好像就感情上面的真空这样的啊，急需要一个人来递补，那这时候往往也会造成这种这个，因为就是因为失恋的压力，造成她需要赶快找一个来递补，或者给对方颜色看看这样的情况。
嗯，
那这种情况里面常常会做出那个不太理性的这种决定选择这样的。所以我说一个人，其实他是很高学历的，那么他是因为那时失恋一个男孩子离开他，所以他很生气也很伤心，所以他觉得说，好，我并不是嫁不出去，我就结婚给你看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偶然场合认识了一个外国人这样的，结果就跟他闪电结婚了这样子。那个外国人声称说他回去要帮他办入境的办签证手续这样的，可是去了一年两年都不见音讯，毫无音讯这样子。所以后来这个姐妹呢，这终于就是用自己办的方式，就是观光去找对方去了这样的。
嗯哼。
结果明朗到了，对方就吃了闭门羹，就是对方不认账，不承认他这样的。
嗯哼。
弄得他很伤心的回来这样的。
是。
所以这种就是一种压力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越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呢，我们需要越理性的，能够来这个让自己站稳这样的。
嗯哼，可是我想其实这实在很难避免哦，特别我想对女性朋友来说，其实常常会有那种所谓的好像错过了所谓的婚姻的黄金时期，所以人家常会说，诶，好像男性朋友是等到40岁的时候还是觉得说哇非常的沉稳，可是如果说是女性朋友进入到40岁的时候，就很难再去期待有所谓的婚姻这件事情啊。所以我想说，像是在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说不管是压力或者说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解释呢？
所以这方面这个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就很重要了。所以黄金或黄土时期这种其中的差异在于你对你自己个人的看法价值观念，自我的看法接纳程度到哪里这样的。就是说我结婚不结婚我永远是块黄金
嗯
我不因为我没有结婚我变成黄土这样的，因为有这样的认知，而不是说我没有结婚我这个人就一文不值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早婚晚婚都是一样有价值的，甚至没有结婚一样有价值，不会说因为我没有结婚就是没有价值这样的。那第一个，第二个也不要因为了结婚而这个宁可不结婚的不要结错婚这样的，就是你结错婚的话，你一生更凄惨更悲惨，你要付出的代价更高。所以呢，就算你没有结婚，你还是可以潇潇洒洒的自己过 日子。但是如果你结错婚的话，你连潇洒想过日子都不可能。
嗯，
想自己想潇洒一点，但是不可能，你好像进入一个捆绑的里面。
嗯哼，我想其实这也真的也是对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不管是不是进入到婚姻当中，也许您也会去教导您的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其实如果当孩子还没有再进入到婚姻当中，一定要让他先知道说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而且呢是能够帮助他去面对整个文化的压力啊，让他不至于是匆忙的来做决定而进入到错误的婚姻当中。
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再结婚，就预备好了再进入婚姻当中，不必因为要对象就进入结婚，要为结婚而结婚，这样的大可不必如此这样草率或者匆忙。
是，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最常碰到的一种压力啊。我不晓得说，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是真的碰到说有来自于家庭这样的一个压力，其实呢，雅玲真的是常常和一些的这个应该算是女性朋友在谈到，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自己倒不急，可是家庭给他们很重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呢，常常回到家呢，就是绕着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好像不断的在提醒他们说他们是。好像是已经过期的感觉，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很难去面对这件事情。我想说，李哥，您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想家里给我们的压力，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拦阻他，或者说去跟他们对抗了，大可不必须要这样，因为这是他们的决定，我们也没办法去操控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当你自己仍然过快快乐的过日子的时候，对方是会觉得算了，你没有也是很快乐，那就好了。其实问题在出在我们没有说觉得很落魄啊，很落寞啊，很不快乐，很不高兴啊，很不愉快啊。那当人家说，哎呀，看到你这种苦瓜脸这么不快乐的样子啊，不如赶快结个婚嫁出去算了，不要留在这里。这个，所以他们会趁这个机会给你这个打击这样的。
嗯哼，
所以这方面就是对单身的女性来讲，如果你没有对象，你仍然可以去发现一些你自己个人独特的地方。享受你的人生，过一个快乐的单身贵族。那么我想家人的压力会减少很多，因为他觉得你单身也是单身的很快乐嘛，何必一定要逼你结婚呢？所以这种，所以来自我们自己本身的，我们从自己做起，这是比较容易可以做得到。
是，
这个是一个，当你快乐的过日子的时候，你可以那种相对的，你那种抗压性也会增强。
是，
特别如果你拥有信仰，拥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有一个主在引导你的人生，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和安排，你也是有盼望的，不会落入失望当中，所以你不会因为这样一个觉得人生是很没有希望很沮丧。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这可能也算是对婚姻的一个好的训练啊，因为进入到婚姻当中也会有压力，所以呢可能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就先受到一些的装备啊，可能可以提高自己的抗压性哈。
对，所以这个训练也是一个预备自己的一个时期。
是，所以我想其实我们有些的朋友是觉得面对到婚姻他是受到家人的压力，可是有些人他们是反而觉得说他们因为受到家庭的过去的一些种种的压力，所以希望去逃避现在所在的家庭啊。我不想说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期待之下又会怎么样对我们的婚姻造成影响，是我觉得我希望赶快逃离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不要再受到迫害，我不想的这样会对婚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这种就是一种错误的动机，是逃避的动机，逃避的心理这样的。那这种通常是逃避个人的问题或者逃避家庭的问题。所以逃避个人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觉得好不快乐，我觉得好没有价值，那可能结婚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会给个问题一个完美的答案这样的。所以呢他就千方百计想结婚这样的情况。那事实上结婚以后不但自己不快乐，反而造成两个人不快乐，这样加倍的不快乐。那曾经就发现过这样的一个男士，他离婚，所以他当然不快乐。他就问我说，如果他能够找到另外一个比较更合适他这个前妻的这样的对象呢，会不会他就快乐一点这样的。
嗯，
那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小组的聚会里面，结果其他所有的主人都说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更快乐，而且说会有两个人不快乐。所以如果你自身本身不快乐，你要找一个人来解决你不快乐的问题，会造成两个人不快乐。所以其实婚姻本身都是付出的，并不是说找一个婚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一个情况。是逃避个人的问题，那这种是心情的问题哈。那么另外有些人是逃避家庭的问题， 比较可能家里吵吵闹闹，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希望能够逃离这个家园，那这样，或者另外说家庭里面有财务的问题、负债的问题，他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压力、责任，所以呢，要逃避这样的一个责任情况，所以他就希望赶快进入婚姻里面，就可以脱去这样的责任了。那这是一般人常遇到这种家庭逃避的逃避家庭问题或者逃避个人的问题这样的。
是，所以我不想说像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说，也许我离开了家，我就可以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事情啊。我不想的这会受到说我们就是原本原生家庭的影响，反而会让我们进入到另外这个我们所建立的家庭当中，会有相同的模式会出来吗？会有这样的情形？
这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就是说我们长久在这种原生家庭的训练熏陶里面，那么虽然我们不察觉，但这种潜意识的那种影响力，就是我们虽然不会察觉，可是我们在进入婚姻以后，那种过去的那种模式呢，就会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嗯哼，是因为其实雅玲也是有听到很多的朋友在跟我谈的时候，也是谈到他们其实常常是从家里面逃出来，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反而比原本的家庭还要更糟，而且问题其实都是类似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奇啊，非常的纳闷，好像感觉这是一直挥之不去的一种阴影，然后从原来的家庭逃到另外自己所新建立的家庭。后来我发现这好像是没有办法所逃避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婚姻不是我们逃避问题的一个避难所，婚姻反而会更显出我们个人的问题，或者我们里面的缺陷的是什么，甚至里面的就是伤害会暴露出来，在重演那些历史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因为逃避问题而进入婚姻里面，会使两个人的适应更困难。
嗯，所以我想这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不晓得说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您自己是在逃避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您现在在觉得想要进入到婚姻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其实我想李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是说我们愿意是为爱走天涯啊，在那个爱的当中，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谈恋爱的一个年龄层越来越下降了，甚至在小学生当中有所谓的这个男女朋友，当然我想那可能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情形。可是我想其实很多人会对婚姻有很大的一种憧憬，那甚至我们从国中高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谈恋爱的过程。所以我不想的说在面对像现在一般人对这种婚姻的一个，或者说对应该说是爱情的一个期待，它会不会对我们的婚姻造成一些的困难呢？
现代人就是对婚姻对爱情啊，他们其实爱情不等于婚姻，婚姻有时候也有时候是变成是爱情的终结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很错误的看法。我其实今天应该是让我儿子来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就问我儿子说，你会不会觉得你在高中里面没有交到女朋友，觉得很沮丧，很没有成就，很失望这样的，心情很不好这样讲。其实我儿子对我笑笑说，他说其实不会，其实我有很多普通的朋友，他说在高中里面呢，其实交很多的普通的朋友，异性的朋友很多的来往认识，这样就够了，不需要什么独特的对象。我说他说他跟很多同学独特对象反而很痛苦这样子，花钱花时间，最后功课也不好这样子，又跟父母的关系也不好，其实是太早了。所以年龄层太早进入这种感情的世界里面，其实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对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让那个成长成熟的过程里面停顿了，就停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面。第一个，第二个，那这方面很容易发生试探的情况，而进入这种未婚的关系性关系里面。那么另外呢，就是两个人心智并不成熟，假设就是进入婚姻，假设给他们进入婚姻里面的，他们没办法离开父母，那这样的话对他们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很大的一个磨练了。
嗯哼，是。所以我想其实可能现在也是我们都说很多的年轻朋友比较早熟啊，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对这些的事情会觉得非常的好奇，或者是说会对这件事情会有很多的期待，这可能是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大环境来塑造的。所以常会有人说，其实过去的人都已经16、17岁就结婚，那为什么现在的我们反而不能？ 我不晓得李哥会对这种事有什么看法呢？
那就是传统背景的不一样，过去人十七八岁就结婚，他们仍然寄居在父母的这种保护啊供应之下，所以并没有离开父母的这种情况。一旦父母离开以后，他们实际上适应上面会很困难这样子。那么现在的人呢，其实也是很早时间就进入感情里面，这是一个环境开放的一个结果。这种环境开放的结果使他们很容易进入感情的世界，可这并不表示他们早熟。
嗯哼，
只是早点有机会而已，不是早熟，因为他们心智并还没成熟，只是早点有机会异性的互动，人基本上面，当然十七八岁的时候，这个荷尔蒙的作祟会引起对异性的好奇、喜欢、吸引，这是一个很正常自然的事情。
是，
就是对于要营造婚姻、建立独立的生活，对他们讲，他们还没有这个能力。
嗯哼，
所以所谓的早熟。可能是身体上面熟，荷尔蒙上面的早熟，但在心智上面，在营造婚姻上面的成熟度还不够。
嗯哼，所以就等于说，对于一些的这些年轻朋友，其实他们所要去认识的是对婚姻的这件事情的一个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对婚姻的一个了解，所以就会把爱情或者说那种自己的喜欢跟婚姻做一些的区别啊。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听众朋友谈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动机让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所以让我们在婚姻的适应上有非常艰辛的一条路。不管我们是认为说我们从外界的条件，我们去好像是觉得说，对方长得美或长得很英俊，或者说钱财，所以我们觉得说可能期待有个好的婚姻啊，或者呢是现在因为性的吸引而社会越来越开放，所以迫使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那另外还有包括就是说，我们受到外在的压力、文化的压力，觉得说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婚姻，甚至呢有时候我们是自己也逃避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婚姻当中，希望能够脱离不管原本的原生家庭，或者是希望去找到一份爱而逃避在当中啊，我想都会是影响我们对婚姻期待的一个很错误的一些的观念。所以今天呢，或许我们也来做一个重新的澄清。今天我们空中很高兴能够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杨明。
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您分享爱的悄悄话。
These words 100 other times before, and you've been hurting, so your heart has chose to close the door. Love broke your heart and brought you lies. Look in my eyes, you'll see a love that's deep and true.Tender and strong and all for you. You can trust this love. Honest, that's the honest truth. From my heart, I'm giving you everything. I'll be there to love you from the start.
抱怨、责备、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悄悄话，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小单元当中。在今天呢，雅琳其实希望和您分享的是一些简短的文章，这当中里面所隐含的我确实觉得非常的宝贵。今天雅琳所和您分享的是一位作者叫做弗洛姆他所写的，他说到，爱是人类里面一种活跃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打破他和同伴之间的藩篱，也使他能够和其他的人更多的连结在一起。爱使他胜过了孤立和分离的感受，但是爱仍然允许他能够持续的做自己，保存自己的完整性。像是嫉妒、野心、各样的贪婪都只是一种激情，但是爱是一种行动，是人类力量的实践。但是这种力量只有在自由的状况之下才能够行使出来，永远不可能是被迫而行的。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能够知道爱所带来极大的一个力量，甚至呢会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但是我们却不常给我们所爱的人有足够的自由去回应这份爱。所以永不止息的爱呢，是容许别人能够为自己着想，永不止息的爱也鼓励彼此交谈、彼此聆听，甚至呢是去看重对方所说的话。永不止息的爱呢是不怕寻求协助，永不止息的爱不轻看别人的感受，永不止息的爱也让我们所爱的人能够感受到安全感，永不止息的爱因为一起共度一些的危机而让彼此更加的兴盛，甚至日后想起来过去的危机还能够大笑一场呢。永不止息的爱非常看重所爱的人，永不止息的爱是不计代价的将尊荣对方付诸行动。 在今天的空中，我们也和你一起来学习，在我们的两性关系当中，在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婚姻当中，怎么样能够透过爱而让人不是迈向孤立，而是更加的合一在一起。今天我们的婚恋节目也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当我们再一次走入到两性的交往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对彼此期待的心，也是对婚姻的一种期待，好让两个人都能够在一个委身的关系当中共同去建造一个美好的婚姻。也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里，雅玲再和您分享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共同去建造一个好的品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 Try as I may, I can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ll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ll catch me wherever